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7月25日，时事焦点我们关注的内容有：官员向外媒揭露双规酷刑再遭打压，资助贫困学生，中国人为何不乐意，黑客来袭，网络化暗藏的安全风险，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据美联社报道，湖南两名官员因在早前向美联社披露中共双规滥用酷刑内幕，再遭当局报复。早前中国律师朴志强曾以此拍摄纪录片《双规噩梦》。
美联社7月22日发出报道，于今年三月向该通讯社披露在被中共纪委双规期间遭受非人酷刑的两位湖南基层官员，湖南宁远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前副主任肖怡飞和湖南株洲市醴陵国土资源局前党委书记局长周望言，近日再遭当局报复。7月18日，肖怡飞被控，其后周望言也遭当局调查。据目前正被中国当局拘押的律师朴志强早前拍摄的一部名为《双规噩梦：湖南永州宁远双规访谈实录》纪录片内容，肖怡飞因所在县的领导亲属要求承包他所在的工业园区工程未果，当地纪委于2011年底起分别对包括肖怡飞在内的宁远县工业园区书记王秋平等18名相关人士予以双规，时间最长者达到431天。肖怡飞本人被双规208天后获释回家，在此期间被双规的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私刑，包括烟熏水罐、吊边珠、夹皮等名目繁多的酷刑，严重摧毁了肖怡飞的身体，他的手脚迄今仍伤痕累累。他说在里面就像一只蚂蚁，别人随时可以踩死他。与肖怡飞相比，被称为断腿局长的周望言所遭受酷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也因开罪醴陵书记蒋永清在2012年7月至2013年1月期间被醴陵纪委以涉贪腐为名双规184天，酷刑导致他左腿股骨粉碎性骨折。今年的3月7日，美联社报道了周望言等三名湖南官员在双规期间的遭遇。周望言称当时向纪委否认有贪腐行为，在受刑致残后也向调查人员求饶，对方仍然不放过他。醴陵纪委发表的声明坚称周望言涉嫌受贿，但他们对被双规者规范办案。2013年9月，周望言委托蔡英律师对湖南醴陵纪委双规事件提出申诉控告。2014年1月，肖怡飞、王秋平等人也委托蔡英对湖南宁远纪委双规事件提出申诉和控告。蔡英接受代理后，在其个人的新浪博客上详细披露醴陵和宁远的双规事件，同时面向全国征集律师团，为这个被称为史上最牛双规的受害者向所在省市中央各级政法部门、司法部门、纪律检查部门、干部组织部门、人大提出申诉和控告。因为蔡英正在办案，他的助理向德国之声证实肖怡飞被拘和周望言在被调查的消息。蔡英的最新博文也证实肖怡飞于7月18日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7月19日，蔡英受肖怡飞妻子委托前往永州，证实肖是被永州检察院限制自由。永州检察院副检察长涂小镇称肖怡飞涉嫌滥用职权，现对其采取在指定居所异地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7月20日，蔡英在永州公安局会见了肖怡飞。肖怡飞回顾以前被双规时的酷刑和其后的维权经历，情绪复杂，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尽管在双规后不断维权，并向外媒陈述悲惨的境遇，但周望岩在早前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个好的执政党，相信冤情会得到昭雪。蔡英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明确表示，当局声称他们不应该接受西方媒体采访，因此给案子带来负面影响。蔡英认为这是典型的打击报复。律师蒲志强拍摄的相关纪录片目前在网上广为流传，未知这是否是他被当局拘押的理由之一。这也是他近年再出中共敏感神经之作。早前他曾代理多起劳教案件，去年底中共当局宣布废止劳教制度，蒲志强被称为重要的推动者。今年的5月3日，蒲志强参加一个小型的纪念六四25周年研讨会后遭中国当局拘留。他早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痛批双规为中共家法，根据中国宪法、刑诉法和立法法规定不具任何合法性，且双规期间的刑讯逼供和酷刑更是违法行为。他认为双规是人质模式，力促废除这一中共内部制度。今年中国内部双规酷刑案件不时浮出水面。2013年4月，温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总工程师于其一在双规期间被失水刑死亡。当年9月底，5名温州纪委工作人员和1名温州检察院工作人员分别被判4至14年的有期徒刑。对于这个结果，于其一的代理律师蒲志强当时表示，6名被告是党指定的替罪羊，级别较高的责任官员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信息共享，观点碰撞。
Deutsche Welle，
欢迎来到 DW 中文频道。
中国富豪潘石屹、张欣夫妇近日在哈佛的捐款行为引发热议，有忘本、吃里扒外等谩骂的声音，也有支持褒奖的赞誉。
近日 SOHO 中国董事长潘石屹和 CEO 张欣夫妇计划捐出1亿美元设立 SOHO 中国助学金，资助海外中国贫困留学生。上周两人与美国哈佛大学签署一份1500万美元的赠与协议，是该助学金计划的第一步。据国际教育协会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援国。1/4在美留学生来自中国，许多中国留学生的开销由父母提供。张欣向《华尔街日报》表示，SOHO 中国助学金旨在鼓励更多中国优秀贫困学子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部分网友对潘石屹夫妇国外捐款行为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质疑潘夫妇是为儿子买了一张价值1500万美金的哈佛门票。也有不少网友表示支持和赞许，认为这是莫大的善举和喜讯。新浪认证为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院长、著名华人经济学家的姚树杰发表文章分析，潘石屹此次捐款为何引起公愤。现在把从老百姓那里收刮来的高额利润捐给美国大学了，难道美国大学从中国的学生那里赚来的钱还不够多吗？姚树杰在文章最后强调，潘石屹看不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关系，中国高等教育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依然是历史的必然。潘石屹在中国不仅是最富有的人之一，也是新浪微博上颇具影响力的大 V， 目前拥有粉丝人数近1700万。他本人在其认证微博上回应姚树杰的文章写道，这次助学金只帮助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就为何不捐给中国的大学这一质问，新浪认证为著名经济学家的王福仲回答说，很简单，我替老潘说了吧，中国的大学不是大学，大学是培养能为人类增添新知识和新方法的精英的地方，中国的大学都是国立的，蓝翔除外，培养的是接班人，他们不缺钱，缺的是对科学的热爱和执着。 捐钱给中国大学与大学精神不符。新浪认证为文化工作者的夏俊的疑问是，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贫困生有几个？新浪财经专栏作者李佳佳抱不平道，当下中国阶层板结化，寒门再难出贵子，帮能被哈佛录取的卓越贫困生免除经济后顾之忧，多打开一扇门，有何不可？本科教育是进行锻炼批判性思考最好的时期，可惜国内很多大学忽略了这一点。美国的常青藤名校都是私立，很多学生得到资助，毕业后能力具备了再帮助其他人，真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北京市政协委员、央视特约财经评论员马光远在其新浪认证微博上坦言，至少我觉得老潘先应该把这钱捐给老家的大学。当然，这是老潘自己的选择，老潘有完全的权利决定怎么做。新浪认证为新周刊总主编的肖峰指出，资助火车尾不如资助火车头，关键是车头愿带车尾。
研究人员证明，黑客能通过电脑病毒制造车祸事故。在越来越多各种电子产品网络化的同时，遭到黑客攻击的风险也随之提升。
越来越多电子仪器进入网络化，使许多事情变得更方便。汽车上的导航系统或智能手机能引导路径，人们能更轻易沟通联系，更快地传递信息。科技狂热者如今可以通过办公室中的网络控制暖气开关，或使用电视订购披萨。但当电子设备向外开放时，遭到黑客、恐怖分子或政府网络攻击的可能性也随之提升。多数黑客的目的是瘫痪电脑系统或截取密码等数据。过去遭到此类攻击的包括大型单位如 FBI 和美国国防部。黑客首先在系统中寻找漏洞，潜入后展开袭击。基本上所有对外沟通的电子设备都可能遭到网络攻击，不仅是传统计算机，飞机、船只、汽车或家电用品都在此列。席瑞尔和赫尔佐克通过纪录片《在黑客眼中》探索这些仪器究竟有多么脆弱，易受攻击。影片的开头回顾了美国记者哈斯丁斯因交通事故身亡的事件，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人为事故。熟悉情报工作的白宫前顾问克拉克认为，哈斯丁斯的汽车可能遭到黑客入侵。一名黑客和一名大学教授在纪录片中演示了做法，他们利用笔记型电脑控制汽车，操控刹车并让车子突然停下。黑客通过电脑病毒侵入汽车的中控电脑。据黑客表示，当一台汽车连接上网络时，要侵入便十分容易。电脑病毒可以隐藏在通过汽车中控系统下载的音乐档或游戏中。黑客瓦拉塞克表示，从技术角度看，许多车内使用的网络都相当陈旧，过去一直没有保护通讯或加密的概念。另一名黑客特索示范了如何以恶意软件将飞机导离航路。他解释称，在航空公司与维修人员及机组人员的通讯网络中存在漏洞。另一种可怕的情形是基础设施遭到入侵，例如电力网络。一段时间以来，网络袭击令能源企业头疼不已，许多公司为求自保，不让电脑系统与网络连线。尽管如此，网络犯罪者依旧能找到入侵的渠道，例如通过智能电度表。电度表能连接客户与供应商，通过网络传输使用数据。全面网络化的趋势不断上升，未来将进入所谓智能家居的时代。目前还只有少数家电用品网络化，但这个比例将逐渐增加。在智能家居的时代中，人们将能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操控洗衣机、电视机、电灯或电炉，这其中暗藏着遭到黑客入侵的风险。例如，入侵者可以在无人在家时打开电炉。但德国波鸿大学的信息技术安全专家帕尔表示，人们无需过于惊慌。从车库电动门的例子看来，电子化并不等同于已发生盗窃。 虽然能轻易从远端操控车库电动门，但迄今鲜少发生利用此设备入室盗窃的情形。因为现实中还存在着时间与金钱的考量，帕尔表示，与入侵线上银行账户不同，黑客侵入家电设施并无太多利益可图。然而，制造商仍需要在相关领域中迎头赶上。帕尔称，非常多机械完全不具备或仅备有初级和微弱的安全功能。家电用品、厨房或百叶窗的制造商对信息技术安全的经验较为不足。席瑞尔在进行调查时也发现，许多企业对此议题感到棘手。他说，还是老样子，他们不愿意谈及这个议题，因为他们想要继续卖出飞机、汽车等产品，而且大力推销网络化和万能的摩登新时代汽车。这些企业并不希望上述风险被公诸于世，尤其是在竞争压力庞大的情况下，但也有部分企业主动探讨安全问题。席瑞尔表示，这些企业认为我们必须展开电子互助模式，企业间相互帮助。席瑞尔最后向自己和其他消费者提出以下疑问：我是否真的有必要在塞车时阅读邮件，让车子自动驾驶呢？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丑闻至少使德国消费者对这些技术失去信心，但在全球市场上其影响力可能更小。例如，美国人对于这项科技的态度就完全不同。席瑞尔表示，基于历史因素，德国人对大规模监控感到恐惧，而美国人更想知道的是新科技有哪些可能性，并且付诸实行。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24日结束对美洲四国的访问。德语媒体指出，两年里习近平两度来访，彰显拉丁美洲在中国全球政治棋盘上地位的重要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从本月17日至24日先后访问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古巴。此前，习近平出席了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是他两年来第二次到访拉丁美洲，再度显示出北京扩展其在该洲地位的努力。7月24日一期法兰克福汇报经济栏目上，记者发自布宜诺斯艾里斯的一篇报道，强调此行的经济意义，指出习近平此次拉丁美洲之行有助于保障来自南美获得原料供应，提供优惠贷款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北京的有效手段。文章说，为保障来自南美的原料供应，中国以贷款和扩大运输谷物和矿石所必需的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手段。对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库枯竭的国家来说，中国成了海外资本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中国的大量注资自然不是出于团结考虑，而是旨在保障原料供应和中国的出口。过去数年，中国仅向委内瑞拉就提供了约500亿美元贷款，受贷方以石油偿还。中国现在同阿根廷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使外汇积聚的阿根廷央行获得总额达110亿美元的人民币结算额度，这一额度正好是中国对阿根廷的年度出口商品总额，迄今这一出口贸易均以美元计算。习的此次南美之行以参加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作为开场，此次峰会就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共同参与的货币储蓄基金达成协议。在拉丁美洲，这两个新建的金融机构未来也将构成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竞争。中国和南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模式同西方工业国家与该地区之间延续迄今的关系模式并无二致。拉美供应原料，作为交换，中国出售成品和技术。不同的只是，对原料供应方来说， 如今的交换条件要优惠得多。中国对南美直接投资的重点迄今是矿业和石油开发，现在工业、贸易和金融也越来越受重视。中国食品巨头中粮集团有限公司不久前并购了尼德拉和莱宝，这两家属于世界上最重要食品商的企业在南美也占有领先地位。这一并购使中国得以减少对指全球食品交易牛耳的美国康采恩的依赖性。新苏黎世报国际栏目上的一篇书名文章强调指出，中国这一亚洲强国强化了在拉丁美洲的经济介入，其背后是政治考量。中国在这里的扩张迄今主要被解释成是一种务实的经济政策，人们很少去考虑其中的政治战略背景。通过中国，美国和欧洲作为占主导地位的贸易伙伴不断受到排挤，这一权力政治因素几乎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这对北京政府来说再好不过。就双边关系已超越经济范畴这一点，北京最多是以谨慎的口吻提及。例如在谈到同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时，中方新进的提法是互惠战略联盟。习近平对该地区第二次访问的新鲜之处也是一项多边合作建议，建立南美国家联盟框架内的融资300亿美元的发展基金。此外，计划在北京举行中国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峰会，这两个组织均同华盛顿保持距离。不论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去年访问该地区时，习访问的是分别同华盛顿关系良好的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这一次则是其他国家。他们同华盛顿的关系要么趋冷，巴西和阿根廷，要么公开敌视，委内瑞拉和古巴。伙伴是民主治国、威权统治或者独裁制度，这对北京而言毫不重要，而这也是一种政治表态。
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